要讲的似乎岔出去了，是从这个我们彼得前书先岔出去一点，不过下一次再回到彼得前书，把彼得前书结束。在我们今天的讲题是神儿女的新生命，因为我觉得我们既然已经成为神的儿女，就需要来想我们是应该怎么样活着成为神儿女的样式。在信主得救以后，我们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了，享受圣徒珍贵的身份地位，那就是神的儿女。那神拣选我们最终的目的呢，是不是就是光是如此而已，让我们得救就算了？当然了，我们相信这不是最终目的。希伯来书的作者也不认为这是基督徒的基本观念。一个基督徒信心不是停止在欣赏赞赏，而且是要落在我们的生活上，是我们一直在讲的，我们要活出基督徒的生命。在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他就会明白我们信心的终点目标在什么地方。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中间提到很多有信神的见证人，由于他对主忠心，结果遭受到很大的苦难。他们也是忍受了，虽然他们条件不像我们这样有利，可是他们还是就是百折不挠的忍耐下来。我们知道在国内也有不少这样的见证，那我们也知道那些宣教士受到的迫害，看到很多的故事。就在这边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告诉我们这些见证人为我们做的见证以后，在十二章一到四节告诉我们，我们要放下罪债，效法我们前面所提供这些见证人所说的、所讲的，还有他们的生活，仰望耶稣基督，神心忍耐跟前面的道路。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我们就要跟随耶稣基督。儿女要怎么样？要像父亲，对不对？所以既然成为儿女，我们就要像他，为着将来的喜乐和荣耀，轻看今天的羞辱和苦难，来使你做儿女的身份。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真是感谢你拣选了我们做你的儿女，让我们在这里能够享受敬拜你的自由，更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有儿女的身份的时候，我们也在将来能够拥有神的儿女。我们把我们下面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中，就求你来用你的话语来启发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该如何活出你赐给我们的这样的新生命。我们再次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前面我们讲到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就像一场赛跑一样，前面我们讲到了我们成为儿女了，那我们要怎么走这样儿女的生命呢？基督徒的生活，如果我们这边有没有人是跑步的，去比赛的跑步？我知道 Pinsport 是有人，他们昨天就去竞赛了，那我们所以在这个竞赛的时候的话，你跟人家去 跑步要干什么，要不要要那个什么，你如果背了很重的重担，背着担子跑得动跑不动，负重行军哈，走也走不动，那比较就比较难了，跑那是更难。那我们生活中的重担是什么？是我们的财务、家庭的关系，贪图舒服舒逸，还有就是满足于现状，而不想再进一步。就像一个充气飞艇，那或者那个充气的飞艇，就看那个热气球一样，那个它四围都放着沙袋，如果那个沙袋在那儿，飞得起来飞不起来，飞不起来。如果能够要飞起来的话，就先要把这些沙袋一个一个丢出去，沙袋丢得越多会飞得越高。那属世的重担也是一样，就是会阻碍我们亲近主，又阻碍我们爱主的心。那使徒约翰同样的告诉我们，一个人啊，如果你爱主以外又爱世界的话，那就很难，常常会被属世的事情绊倒，而没有办法亲近神。所以我们需要卸下重担。当我们卸下重担了以后，使徒约翰又告诉我们会得到亲近神的喜乐。在这边也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脱下缠累我们的罪，完全相信神的应许的时候，就必会像耶稣基督一样得胜。耶稣基督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神，他也是我们唯一完美的榜样。哪一个宣教士或者牧师都不完美，都有很多的方子，那耶稣基督却是完美的，他完全无罪的。那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目光注视在他的身上的话，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学得比较更像他，我走这层生的道。当然了，在希伯来书12:5-7这七节经文中间，如果我们看这段经节的话，大家如果把管教画出来的话，管教有10次之多，七节圣经管教有10次之多。所以这一段经文里面，就是耶稣基督用来教导我们基督徒成为他的儿女的管教，让我们能够更认识他，能够怎么样过圣洁的生活的。让我们来看这个节经文，在希伯来书12:5里面说，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是指他们忘了箴言3:11-12里面的教训，里面是告诉我们不可轻看神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神责备他喜爱的儿子。为的是要让我们信靠他的人得到益处。那基督徒有的时候会遭遇到迫害，遭遇到苦难，基督徒遭遇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患难看起来是坏事，但是却是令我们蒙福的途径。如果想要 从主的管教中吸收教训，我们就不能忘记神的教导，而一犯再犯。就像有的时候要常读圣经，读了圣经以后，就让圣经来提醒我们神的管教，而不是就是看看就算了啊。让我们不偏离主流。打个比方说吧，我们这个老人家常常会忘事儿，所以呢，要出去买东西的时候，总是写了一个购物单，要不然的话就会丢三落四的。不过如果我常常把购物单拿着在那边看的话，看了几遍以后，去买东西的时候也不必要拿出来，就记得了，就会去拿了。所以如果我们要不忘记神的教导的话，就要常常读神的话。我这是劝大家多看圣经，多读圣经。我们信主以后成了神的儿女，他对我们有极高的要求，他愿意我们向他爱他顺服他，就这才能够成就你啊。有一个5岁的小男孩，他叫维达，他很爱玩火。我不知道你们孩子有没有从前小时候喜欢玩火啊？我看到我女儿在笑，她小时候也喜欢玩火。这他爸爸警告他多次，还是偷偷的喜欢跑出去跟邻居家的孩子那个小雷一起玩火，结果被他爸爸看到了，这看到了怎么办啊？就把他抓回来了。抓回来打了一顿屁股，因为他已经警告很多次了还不听，只好打屁股了。打了屁股以后他就去告妈妈，他爸爸不公平，小雷也跟我一起玩火啊，他为什么打我不打小雷？妈妈告诉他，因为你是爸爸的儿子，爸爸爱你，怕你烧伤了，所以才打你。小雷又不是爸爸的儿子，他哪有那么大的闲工夫去管他？因为主他所爱的人，他必管教。神没有那么多大的功夫去管每一个世界上的人，只有主所爱的他会管。他管教我们，因为我们是他所爱的，他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能够成为他的器皿。因为当我们受到管教以后，我们才能够更像他。当我们受到神管教了以后，我们常常会有两种不同的反应。有的人会轻看这个管教，那有的人被管教了就觉得很难过，心里很不舒服啊，就会怎么样，灰心。这两个都是不好，我们不要轻看，也不能够把它看得太重。管教是神因为爱来安排的，虽然有的事发生并不是神亲自管教的结果，而是有的时候他只是撒旦来的，有撒旦来，可是神允许下才会发生。当我们受到管教的时候，我们知道是因为神爱我们的证据，因为在这边告诉我们这个因为神管教是因为他爱我，所以在管教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化悲伤为赞美。越是爱，我们有时候爱孩子的时候也是，孩子不听话的时候也会打屁股，也会管一下啊。所以这个管教是因为爱的关系。 绝不会任凭他胡作非为。只有完全了解神管教最后面的动机的时候，我们才能够顺服，是不是？当然了，有的时候我们看不见神的管教是因为爱。我再讲一个故事。 Lily 是一个 teenage girl， 是十几岁的孩子，她在脖子上挂了一条项链，上面穿了一个小石头，她总是摸着那个呵护。可是她的同学就问他了，你这个是什么宝石啊，怎么那么难看呢？他说啊，这个不是一个什么宝石，这个石头呢又有棱有角，我带着这个小石头是要提醒我，因为他在捡到这块小石头的时候，是正在她跟她男朋友吵架，她男朋友在挑剔她，讲了她很多，骂了她，所以她就吵完架以后，她很不高兴，生气的掉头就走，结果走了以后，在地上就踩到这块尖锐的石头，觉得很痛。然后就下去把石捡这块石头从鞋子里捡出来的时候，在旁边他却看到这个路上有好多小花小草，好美啊，他从来没有注意到过。他在这时候就想到了，啊，他跟男朋友吵架的时候是为什么，每次吵架都是又管他，讲他怎么样怎么样，都是实话的管他，告诉他，所以他不明白。所以他想到，下次我跟他吵架的时候，我要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因为他爱我，才会来管我，要不然他根本不用讲，一走了之就是他所以讲。他是为了这样子，他就想到了，以后男朋友在讲他的时候，他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发现自己虽然不完美，但是神还是爱我们，他把我当着他所爱的儿女，所以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八节，如果我们用原文直译的话，它是这样讲：如果你们没有受过众子所共受的管教，你们就是狮子而不是儿子。一般来讲，私生子有没有继承权？没有，只有儿子，亲生儿子是合法的继承人。所以可以享受继承权，所以管教是神把信徒当着真正的儿子来看待。那一个不愿意受管教的人，就没有做儿子的凭据。一般来讲，父亲管教孩子的方法虽然有不同，但是都是为了叫孩子醒悟、悔改、听话。神的管教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公义，更像他。我们天上的阿爸父如果不顺服，就像我们肉身父亲的管教一样，会慢慢加重。关房间不听，就要打手板；打手板不听，就要打屁股。所以这个管教是会慢慢加深的。那当然了，在自己儿女不会是让他去死路一条啊。可是 如果真正不停的话，在父亲在天父的管教里面就是死路一条，所以要顺从顺服才能得生，在这第九节。那我们要怎么样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神的管教呢？在台湾有一个艺术家，他做了一个见证，看他从小就喜爱艺术绘画，在上中学的时候觉得星期天跟着爸爸妈妈上教堂是一个很无聊的事情，那么不自由，到教会又没有朋友陪他，所以常常就溜出去。那中学毕业了以后，他接触到立体雕塑，就非常的兴奋，希望去学习怎么样做立体雕塑的工作。在台湾大家都知道有很多什么东西啊，雕画的佛像，对不对？各种各样的，不光是佛像，还有其他的这个乱七八糟的偶像啊。那在这个中间的话，他就开始，他讲反正没关系，我只是去学他们的技巧，看怎么样翻模，怎么样去雕塑，他就去学。他爸爸当然反对了，爸爸跟他讲，我们在家里是几代基督徒，当然是不会让你去雕偶像，这个偶像我们是帮人家撤掉的，你怎么还要去雕呢？他没有管他的反对，自己就去学了。学了到最后发现那个雕偶像弄来弄去根本没有什么艺术价值啊，他就是磨了就都是一样，没有自己的创意。真正喜欢学艺术的人不见得觉得那个偶像是有什么特别的艺术价值，所以他就觉得没什么意思，就不去了。那另外他在就在这个时候，神让他看到一本这个立体雕塑人像的专辑，他在服完兵役以后，他就觉得哇，这个真的很棒，他就自己跑去找那个专辑的那个雕塑家，拜在他门下，要跟他学习怎么去雕塑。他下去到他那边了以后，他常常跟这个老师和他们团队一起出去，他就不停地开始雕塑，因为他喜欢，所以一天到晚就泡在他的这个工作室，就一直在雕塑弄，弄出来了以后就得了很多的奖，他也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可是在这个时候每天工作啊，自己以为工作了就能够充满充实，结果发现越工作心里却越来越空虚。那正好那个时候有921大地震，一个晚上忽然他参加比赛新买到的新房子整个就在灾区里，而且也那些艺术品也都被这个弄得乱七八糟，也不能够用。他就想，哎，这个真是觉得很失望的时候，就想，没关系，我有这么多的这个艺术品，我原来卖这些艺术品的成果有足够的经费，我再重建。就在这个时候他爸爸重病，他就想一想得回去啊，爸爸还是自己的爸爸，要去照顾爸爸。他回到家里的时候，家里的环境不一样，不要忘了他不是三代基督徒，下来就他就去 开始去跟着家里一起回到教会，到教会里神给他开了另外一个方向，让他去教小孩的艺术，小孩的美术。他发现小孩的想法跟我们大人不一样，这个他必须要开始重新从头开始，然后看到那些小孩的想法的时候，他用色调就慢慢变得更鲜艳，跟原来不一样。他在带那些小孩的时候就学到了很多不同的看法。那当然了，他在这个时候也回到神的家里教小孩。他本来专门自己雕刻不大讲话的人，现在要教小孩的时候是不是要讲话？都是要讲话的。跟教小孩，跟小孩先开始交谈。你跟小孩交谈的时候要不要跟爸爸妈妈交谈？也要开始讲话。那后来在那个时候就认识了他的妻子，妻子因为喜欢他的风格，艺术风格，就他们两个结婚了。结婚了以后就开始开放家庭，开始在教美术教，然后青少年读经营。慢慢的他当然结婚了以后会有什么孩子就来了，孩子来了以后怎么不要这个孩子，你做光做一个艺术家教美术不够活，太太就去开始卖零碎的卖这个女性用品啊，各种的小物品，开始用这样来生活，加一点家里贴补家用。结果在这个时候，他也学会了帮他太太跟人家去讲话，所以开始会跟人家讲话。学到最后，他让他能够也可以跟人家交流。所以到这个时候，当你觉得哇，他受了那么多苦，现在是苦尽甘来了，应该。我这个时候啊，2009年，莫拉克台风，大概台湾称它是“88风灾”，8月8号的风灾啊，是很大的豪雨。台湾当然每次刮大风台风来的时候常常会造成灾害，把他的工作室整个又毁坏了，所有的作品呢通通是被淹埋了。那他就只好再去应征雕塑的工作，他也找朋友帮他接工作。不过有的大部分的在那边，在台湾，在南部能接到的工作是什么呢？都是照相的。他们要他雕刻说有艺术感的这些偶像，你想他应该怎么样？他回去做吗？他想想不可以，所以他就马上回绝了。成长在神的话让他了解到，在神的能力上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出来的。所以他就想一想，他就知道怎么等候神来重新得力。于是他就放弃自己的努力，他想交代神的时候他就祷告。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他的雕塑有一次他就把他的雕塑就用专业雕塑的这个名义下送，把他的作品送去给人家审查。那个一个审查团就很喜欢他的 他的这个作品，然后就跟他谈了，在高雄的美术馆里面就给他主办了一个个人雕塑展。当然这种展览并你要去买他的展览作品的话也不少钱，所以他借着这个机会能够有生活的方式在这里出现。所以他在这个这些经历这些事情以后，他就体验到神管教儿女带给他逆境，是因为爱他，要他们回到正途。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就和这段的经文很配合的，在苦难中间的时候，像十一姐讲的，我们会觉得愁苦，可是但是我们不要轻看，也不要灰心，要甘心的忍受，要敬重顺服神，这样就能够用忍受变成了享受。那在希伯来书12:9里面说，如果我们敬重平常按照我们认为可以在世上生活的敬重平常按照他们认为可以在世界世上生活的好的方法来管教我们肉身的父亲的话，那就更应当顺服神的管教。因为神管教我们是希望我们能在他的圣洁上有份，也就是要让我们成为一个合适天国中与他分享圣洁生命的人。其实我们在这一段经文中间我们读的话，我们也知道这个重点是在最后的两节，那就是说我们的苦难并不是平白来的，也不是神要冤枉我们，而是神有他的旨意在里面。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把苦难当作神管教的方式纠正错误，或者使我们变得更美好。管教在当时会造成觉得苦痛，但是它会带来义和平安的结果。所以当我们受管教的时候，不要灰心，要振作起来。希伯来书12:10里面告诉我们，深深的父亲都是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的益处。也就是说，在子女成年之前，肉身的父亲都暂时用他们的意念和思想来管教子女，但是他们看法是不是一定正确呢？不一定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有的时候管教不一定真正有益处，而且大家大概也看过父亲或者母亲在管教子女的时候，他们是因为自己的情绪怒气，而为了发泄自己的怒气，把儿子打抓过来，砰砰砰打一顿，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要看到，我们天父的管教可就不一样，他都是为着我们的益处，他不会无缘无故的把我们抓过来打。尼错生他所说的，他说神所有的管教和责备不是刑罚，不是发脾气的管教，乃是教育，乃是要叫我们得益处，是要把我们雕刻成一个像他一样圣洁的人。 就一次又一次在我们不圣洁的时候来管教，让我们从里面改过来，有好与他的生命有分。那经历过管教的人，在被管教的时候虽然不快乐，可是在身体和心灵可能都感觉到痛。有的时候我们只想到身体上挨打的痛或者生病的痛，可是有的管教是你心灵上的，有的时候反觉得很痛苦。不过这样的话就会对罪产生了警惕警觉，从痛苦中学习到教训，而下一次不会再犯同样的错。就像罗马书八章二十一节中说的，脱离败坏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在这我们再讲一个故事作为我们的结束前的故事。有一个叫欣然的女孩，他是基督徒家庭里面长大的，所以呢他从小啊就聪明伶俐，家人都很宠爱他，尤其在学校成绩非常的好，他就很骄傲，成绩好就骄傲，他觉得我很聪明啊，我这每天上那个主任学，就像我们这边 Miss Parker 的班上去，学不到什么啊，他每天都讲的那么一套，根本学不到什么，他认为是这样。可是虽然如此，神的话语中每一次会有不同的让我看到。我相信 Miss Parker 那边的，如果这些孩子们好好的听，一样可以学到，学得很好。他们就因为他就因为骄傲的个性，就不愿意去上主日学，不愿意去教会。那他常常找借口，哎呀，我功课做不完了，赶快做功课，不去了。那他以为这个申请，我不要申请那些二流的学校了，都只申请一些大名校，我这样的成绩一定去得了啊，所以他就申请了。可是呢，有很多个学校让他去 interview 去看，看完了以后就石沉大海。到过了一阵以后，就送了一个。我们有很多人，我们不能够 consider 你，所以他就没有学校念。那只好怎么办呢？社区大学去念一念吧。啊，他去念社区大学，他没关系。我反正社区大学这些东西念完了以后，我明年再申请转学。他为了要怕他爸妈妈叫他去教会，就讲，我要做功课，要准备转学，我要去工作来赚学费。他结果第二年半年以后再申请的时候，不光是那些名校，他连州立大学都不要接受他。他正在这个时候觉得自己就像在死荫的幽谷里面，哇，不能翻身了，不知道怎么办。就在这个时候，他父母跟他讲，我们现在要全家一起去参加一个退休会，你没有选择不工作跟我们一起去。在退休会里面当然有很多的机会，神拣选的机会，让他能够再度的认识，重新认识神，心里开始有平安，有喜乐。他心想， 即使不上大学也无所谓，所以他就回归到教会，他回到神的同时，回到神面前的同时，接到一个通知，有一个有名的大教会学校要他去上学，跟他讲，我们不但接受你，还给你助学金，这样也不用工作，也不用做，也不用干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给我们的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其实管教常常会带来宝贵的福分，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而且他也让我们属灵的生命得到照顾，神的管教也是为了我们，让我们得益处。经过的人呢，就会结出平安的果。所以你这样看来，神的管教我们要好好的思想接受。由这一段经文，我们看到，在我们因信称义，成为神的儿女以后，就应该放下罪的重担，来过一个像我们天父一样圣洁的生活。如果我们继续随着老我的性情生活，就会受到管教。他管教我们，是因为他爱我们，把我们当着儿女，为了我们好，所以管教我们，让我们可以因此蒙福。所以我们不可以轻看管教，也不要灰心，只要甘心的忍受，敬重顺服神，在这样的话就可以得到永恒的生命，得到神要我们得到的益处，也就是成为圣洁的子民，结出平安的义务。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真是感谢你赐给我们话语，感谢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在我们要离开的时候，主就求你保守我们众弟兄姊妹都能够由这些你的话语中间看到你对我们的恩典，也是能够知道。